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让所有的人知道说神的时候已经到了，神的时候已经到了。在主耶稣降临之前，施洗约翰是代表旧约先知里面最大的一位，因为在他之前，神的国借着摩西的律法，借着摩西所教导给以色列人的，让他们知道他们要遵行律法上的义，他们要悔改，他们需要认罪到上帝的面前。但是因信称义的真理，天国的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以后才开始的。当耶稣基督在这里说时候到了，日期满了，代表神在他永恒的计划里面他开始了空间跟时间，这是我们在这几天的信息里面所听到的。而在这个人类的时间里面，神创造了宇宙万物和人，而人堕落了以后，人类就在撒旦的权势底下。我们像吕佩恩教授所讲的，我们运用我们的自由意志，然后呢，我们事实上是不由自主的顺着我们的罪，顺着魔鬼的权势，我们生活在这一个黑暗光景当中。现在耶稣基督说时候到了，日期满了，神的国已经来临了，你们要进入神的国里面，借着圣灵的洗，重生悔改，进入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所以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这短短的一句话，短短的一节的圣经里面，可以说把圣经最基要的救恩的真理在这里主耶稣宣告出来。神的日期已经到了，时候已经到了，每一个属于神的人，每一个神所造的人，要有这一个时间的感觉，要有这个时刻感，要知道神行事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法则，而现在就是神的时候到了。当神的时候到了以后，人的回应应该如何呢？神的时候到了，神的国已经到了以后，我们人应该有的回应是悔改，不是单单因行律法称义的悔改，而是认识到我要信，我要接受这个福音，我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要重生来进入神的国里面。因此魔鬼的权柄已经不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掌权，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我们要进入神的国里面。当我们进入了神的国里面以后，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对权力，我们对事物的看法，我们对我们的婚姻，我们对我们的子女，我们对我们的前途，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层面，都要像一个活在神国里面的人一样，都必须是一个活在神国里面的人一样。我们的整个人生观就不一样，我们的整个心灵从神那里得到医治，得到更新，得到造就。这是我们在这一次培训营里面许多弟兄姊妹所做的见证。因为时候到了，神的时候已经到了，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已经完完全全的掌权，不是我们的心里面有一点空处给神，不是我们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层面里面把神放在一个位置上，而是我们整个人生我们已经完全进入神的国里面，神的我们的心就是让神居住的地方，就是主耶稣掌权的地方。当他在我们心里面完全掌权以后，我们过去的阴影，我们过去在魔鬼的辖制底下所有的旧的习惯，我们所有天然的生命的那些败坏，我们从前死在罪恶过患当中，我们那时候顺服空中属灵气的鬼魔，那时候我们行事为人像世界上这些败坏的人一样，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神的国里面，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这一个宣告可以说是主耶稣基督对所有的罪人的宣告，对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的宣告。而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是已经进入神国的人，我们是已经重生得救，借着圣灵的洗，我们已经在神的国里面有份。那么到底我们是真正的像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我们已经进入神的国里面吗？我们有神国的价值观，有神国的人生观吗？我们的整个世界观已经完全是一个有神的世界观吗？还是说虽然我们在理智上过去我们接受许多世界观的影响，而现在我们进入一个神的国里面，但是我们整个世界观还是跟以前一样吗？如果你的世界观是一个有神的世界观，是一个神国的世界观的话，神国的世界观要改变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对时间、金钱、婚姻，让我们对本末优先次序， 当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们应该有所不同，应该像是一个在神国里面的人。而我们有神国的价值观以后，我们人生观，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形态、生活方式，我们的一切的决定、生活、动作、存留，我们都本乎他，属于他，依靠他吗？这是主耶稣在这里向我们所发出的第一个宣告，时候到了，日期满了。我们过去属于魔鬼的，属于是属世的，属肉体的那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时候已经到了，我们是一个属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救赎的人。好，这是第一个主耶稣当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做这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说日期满了，时候到了。接下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一节，这段经文是我们所熟悉的，主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以后，主耶稣要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付她罪的问题，要她把丈夫带来，要她能够把她罪的根本的问题解决了以后，接下来二十一节，第四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读来。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三、二十四节，二十三、二十四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接下来主耶稣对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做第二个宣告啊，时候将到，时候已经到了，英文是 a time has come， 这一个时候已经到了。在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心中，他已经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就是这一位先知，就是神所拯救所预备的这一位。他借着跟耶稣基督的交谈里面，他晓得这一个人知道他的过去，知道他的现在，他晓得这一个人不同凡响，他也知道这个人一定是神所差来的。接下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马上就提出了一个宗教性的外在的形式的问题，他就认为说，你们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敬拜，我们撒玛利亚人在这个山上敬拜，那我不可能到耶路撒冷去，我怎么能够敬拜这个神呢？在这里耶稣就告诉他，时候将到，而且主耶稣连续讲两次时候将到。在这里主耶稣就让他知道说，时候到了，另外一个时候到了。当你认识神，进入神的国以后，当你明白神的救恩以后，当你信他以后，你不要再被这些所谓宗教性的外在的仪式、敬拜的规矩，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做法所困惑。你现在所敬拜的，你要知道你所敬拜的是谁，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这一位神，他不是只在教堂里面的神，不是只在神殿里面的神，不是像外邦的偶像一样。李摩西牧师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教会不是一个教堂，教会是一些蒙神所呼召的人聚集在一起，我们这些蒙召的人就是教会。那因为神是灵，所以他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他也不在这一个仪式里面，他你要用心灵跟诚实敬拜他。这是一个新的时候到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觉醒，要有一个认识。过去犹太人他们在会幕里面，他们在圣殿里面，或者他们在祭坛上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来敬拜神。但是现在神就在我们的心里面，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神是灵，因此我们也要用心灵，要用真理去认识他，不是单单靠着别人的教训，不是单单靠着外在的宗教仪式，不是靠着所许多的规矩去敬拜他。你要用真理，要用灵去敬拜他，因为神是灵，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属灵的人。每一个属灵的人，我们敬拜神就是用我们的灵去敬拜他。一般的宗教有许多的教规，有许多的教义，有许多的教条，有一些神职人员，他们有许多敬拜的规矩跟仪式。如果基督教只是跟其他宗教一样的话，那我们不需要来信这样的一个宗教。主耶稣在这里要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很清楚的知道神是灵，所以我们敬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当我们在这里敬拜，在这里 像以色列人那样献祭的时候，主神是灵，因此人看外表，耶和华看内心。我们很多人啊，在侍奉的时候，我们好像外表看起来非常的热闹，或者我们外在好像有很多的表现，但是当你在外面在这些表现的时候，神看我们的内心，他知道你的灵是不是跟他相通，他知道你是不是靠着灵来行事，他知道你是不是靠着神的灵来讲话、来写作、来唱诗。神是灵，我们敬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所以不要只有外在的仪式、外在的活动、外在的表现，我们真正的要在我们的灵里面，我们真正的认识他，我们经历他，我们爱他，我们享受他，然后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他跟侍奉他。这是我们进入神的国里面，也是在这一个礼拜的培训营当中，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我们特别要学习的。我自己在过去这几年里面，我开始参与这个中国学人事工的时候，我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中国学人，神给他们有许多很好的才干，有很好的口才、很好的文笔、很好的活动的能力，有很好的表达的能力，而且领受的能力特别强，适应的能力特别强。因此过去在国内的时候，在上山下乡的时候，在插队落户的时候可以适应，然后呢到国内恢复高考教育了以后又可以适应，然后进入大学里面，然后呢当改革开放以后又可以适应改革开放的趋势，然后呢到了海外以后又可以渐渐的也适应海外的生活的艰苦。我们有很强的适应能力，我们有很强的才干跟能力，我们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状况，我们无论怎么样的风吹雨打，我们都可以站立得住。因此当我们进入教会以后，我们也很容易的、很快的适应教会的情况。教会里面要怎么样唱诗，走路要怎么样走路，讲话要怎么样祷告啊，讲话然后祷告的时候要用什么样的声调，我想我们都很快的就适应，而且可以惟妙惟肖。我们甚至可以学会怎么做见证，甚至也可以学会怎么样讲道，我们也可以学会用基督教的术语来表达很多的观念。但是我们真的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呢，还是我们发挥我们天生的适应的能力来适应这一个宗教的环境跟气氛吗？当我们说我要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是用着人的血气、用人的热心、用人的能力，想要来为国开展一套大事呢，想要来扩展基督教的帝国呢，甚至是扩展我心目中的王国呢，还是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呢？我们是在搞运动吗？还是真正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感动我们呢？当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推动传福音的工作，我们要推动中国学人事工的时候，我自己心里面常常在想，我是在推动一个工作吗？是在推动一个运动吗？像八九年的时候，或者是像某一些时代里面那些风潮云起的那个时机里面，我在推动一个运动吗？还是圣灵的工作在人的心里面，在我的心里面，在许多同工的心里面，在许多中国的学人心里面真正运行的时候，让他心里面真正的愿意来到神面前，真正的认识到自己的罪，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何等的软弱和不足，我们认识到我们只是一个器皿让神来使用，我们真的认识到当圣灵的果子结出来以后，自然的有福音的负担，有传福音的能力，很自然的愿意献身，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葡萄树的珠子连在葡萄树上，它自然的结出果子来，还是我勉强的去画一个果子出来，我去做一个果子出来，或者是装扮一些果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有很好的树木，我们可以报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兴旺的景象，我们为此来沾沾自喜呢？还是说时候到了，神的时候到了以后，我们自然的在神的面前，我们就要立定心志，我们要跟随他。神的时候到了，当神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就愿意献身在神国的工作里面，我愿意献身回中国去宣教。不是因为有人叫我们这样做，不是因为我在理性上看到中国有福音的需要，不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热心的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同胞的灵魂何等的饥渴。 而是真正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我们来回应神在我们心中的感动。当神的灵在我们心中感动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抗拒，你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你觉得这是你人生唯一的目标，圣灵在你里面让你有一个火热的心，让你愿意持续的继续的来响应这样的呼召。在你遇到任何的家庭或者是你的配偶，甚至是有许多周围的人反对讥笑或者是阻挡的时候，你仍然愿意凭着信心往前行。当你面对现实生活的考验的时候，当你回去以后，你在你的学业，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经济上，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或者是在你周围的师长当中，他们的期望，他们对你的看法有一些许许多多拦阻的时候，因为你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这个果子是自然结出来的，因此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拦阻你来走上这一条献身的路。我盼望这个时候到了，当这个时候到了，当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已经成熟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不能不结果子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在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我们要放下，改变过去我们的那些习性，改变我们过去人为的许许多多的工作，让我们真正来到神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而且你如果不是用心灵和诚实，也许人看不出来，其实大部分的人都看得出来的。人即使看不出来，神知道，神是灵，神是灵。当耶稣基督在对撒玛利亚妇人讲到神是灵的时候，他让我们看到神他超越人的理性，超越人的情感，超越人的意志，超越时间空间，超越人所能够理解的。他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他的灵在查看我们，是他的灵在带领我们，是他的灵在引导我们。因此我们学习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让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愿意下定决心来侍奉他。这几天啊，我有机会跟年长的弟兄们，跟年轻的弟兄们有一些交通啊。有一位年长的弟兄，他就劝导我啊，他说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啊，我们在侍奉的当中的时候，不要是从里面出来啊，里面出来很多啊，进来的很少。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的原来的天性，原来的才干，原来的一些抱负，原来的雄心壮志，可能我们很多，因此呢，我们就不断地表现出来，不断地表现出来。特别像我们这些愿意侍奉的人啊，我们写文章，我们做见证啊，我们办活动，我们做很多的事情，我们里面的东西不断地出来，里面那些天然的东西倒是不断地出来。但是我们在听讲道的时候，我们在听到见证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跟弟兄姊妹们交通的时候，神的话、神的灵、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公义，有借着我们的弟兄姊妹进入我们里面吗？我们所得到的，我们所领受的，是不是多过于我们里面的东西呢？是不是神真的在我们的里面完全的兴旺呢？是不是我们里面的这些原来天然的东西越来越衰微的呢？是不是神完全的成为我们心灵的主呢？我想这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常常自己提醒，需要自己警觉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天生有许多才干的人，更需要让神在我们的里面来做更新、做改造的工作。我也跟几位弟兄和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就看到有好多位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愿意认真的来追求、来认识神，他们真的愿意下功夫的用心灵跟真理来认识神，不是只有一时的感情的冲动，不是只有一时的热心。特别在这样的培训营当中，可能平常我们在我们所在的地方很少有这么多的基督徒有同样的心智，有这么多的讲员，有这么多的长辈在这里激励我们，因此我们很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气氛里面，在这样的氛围里面，我们有一个献身的心智，我们有一个愿意侍奉他的心。但是若是你真的要一生来侍奉他，用心灵跟诚实来侍奉他，有许多最基本的功夫我们是要学习的。我们学习怎么样用我们的灵来敬拜他，我们学习怎么样在真理里面持久的来认识他。有一位弟兄，他告诉我，他每天现在非常认真的来读圣经，他让我看到他的笔记他把圣经里面所有的关于某一个专题，他就一节一节一节这样查出来。虽然现在已经有很好的一些圣经工具的参考书， 或者有很好的电脑软件，你只要按一按键，所有的东西都会出来。但是他宁可舍弃这些，他下死功夫。圣经里面创世纪开始一章一章一章，关于这一个专题，他一节一节的把它打出来，一节一节的打出来。那借这样的功夫，他把整本圣经等于重新再读一遍。他每次查一个专题的时候，他就把整本圣经再读一遍。那这样的话呢，他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功夫，他是一个工作的人，他是一个有专业工作的人，但是他愿意在他很重要的时间里面拨出来，愿意来好好认真的来学习神的话语。他知道他要用心灵跟真理来敬拜神，来侍奉神，不是存着一时的热心和冲动。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在神的面前，当主耶稣说时候到了，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让我们能够学习真正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接下来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四章，同样约翰福音第四章34到35节，约翰福音第四章34到35节，当主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谈话以后，他的门徒回来，他们就问主耶稣说，到底你有吃的什么没有？因为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回去了，去向他的同胞做见证。接下来主耶稣就对他的门徒有一些教导。34、35节，我们一起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主耶稣在这里又教导我们另外一个对时间的眼光。当他的门徒们关心说他肉体的食物到底吃了没有的时候，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这是我们在这几天的信息里面也是不断的听到的。我们知道神的国是什么呢？神的国就是照神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意思。虽然我们心中有一些期望或者有一些盼望，但是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绝对的顺服，说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那主耶稣在这里又对他的门徒说，你们按照人的常识，按照你们过去的经验，按照人的眼光，按照人的判断跟知识，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但是我告诉你们，现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到了，现在就是可以收割的时候了。从人的眼光来说，这些庄稼好像还没有成熟嘛，但是耶稣说，你们要看到其实这个收成的时候已经到了，这庄稼都已经发白了，都已经是可以收割的。你们不要在这里忧郁，在这里观望，在这里只关心这些世界上的肉体的东西。虽然并不是说这些不需要，但是最重要的，你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有一个属灵的看见。你如果是一个进入神国的人，如果你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的人，那么神的灵会成为你的灵，你跟神的灵系可以相通，你可以知道神的看法，你可以知道神的眼光，你可以知道神的判断，你可以知道神的心意，你可以知道神在他的国度里面他所要实行的计划是什么，他的旨意要行在我们当中，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因此你如果是在神的国里面，你应该可以用神的眼光来看到这一个庄稼的需要。在古今中外，有许许多多的人，在当时的人看来都是不可能的时候，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不容易成就的事情，在当时的人认为说这是不应该做的事的时候，但是他们却像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他说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去做了，马上就要去做，神的时候已经到了。他们不会随便的，他们不会忧郁不决，他们不会踌躇不前，他们不会用自己人的眼光尝试去判断，他们学习用主耶稣基督的心肠，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他们愿意来献身，愿意来让神来使用，因为他知道神的时候已经到了。虽然从人看起来好像不成熟，从人的看起来好像还没有预备，好像还欠东风，好像还少一件事情，但是在主耶稣的眼光里面来看，这个时候就已经到了，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应该要出去的时候。这是一个用心灵跟诚实敬拜神的人，他才能够有这样的认识。当主耶稣教导撒玛利亚妇人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教导他的门徒，教导这些跟随他的门徒，你们要学习 若是要学习侍奉主，若是要学习来服侍主，那么你们就要用神的眼光来看现在的环境。我记得在我自己要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特别是在海外校园这个侍奉的时候，从人的角度，从我对自己的认识，我都觉得我不够资格，我也不知道我如何能来侍奉这个群体。但是我当时最重要的一个心智就是，我是一个属神人，都是神的感动，神的旨意在我身上要运行的话，那就没有任何的困难可以拦阻我来走上这一条侍奉的路。在人的条件看起来好像时候还没有到，但对神来说这个时候就到了，如今就是了，我们现在就应该进入这个侍奉的工厂里面。然后当我们凭着信心走出去以后就像这几天许多位的见证一样，你凭着信心走出去以后，你就看到你脚踏下去，神就为你开路。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那时候他们对神的认识还很少，几乎只看到一些神迹奇事，他们没有认识神的律法，没有认识到神的本性。所以那时候过红海的时候，神叫摩西把杖伸出来，红海的水分开了，他们看到水分开了，虽然两边水好像墙壁一样，看起来有点可怕，但是无论如何水已经分开了，已经成为干地了，他们就这样走过去，他们看从眼见里面他们走过这个红海。但是等他们在旷野四十年领受了十诫，领受了摩西的律法，看到神各样的作为以后，他们过约旦河，那时候约旦河的水并没有分开，祭司必须把脚踏下去，约旦河的水才分开。那若是祭司脚踏下去水没有分开会怎么办呢？这是人的眼光跟判断，这是人的想法。那时候正好是在水最涨的时候，水潮最高的时候，看那个时机好像是不对的，看起来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到，好像有很多的危险跟困难。但是约书亚照神的吩咐，让这些祭司抬着耶柜就率先的走进约旦河里面。我相信他们的脚应该是湿的，然后水才分开。当他们踏下去以后，约旦河的水就分开了，他们就可以走过约旦河。很多时候神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的带领，好像让我们眼见了，让我们看到平安了，让我们觉得稳妥了，我们才敢走出去。但是如果你是跟随主一段时间了，我们已经愿意侍奉主了，很多时候要你脚踏到约旦河，那个水才会分开。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这样，他说你们看还有四个月，这些根据农夫，根据天时地利，根据所有的经验跟判断，都还不是收割的时候，但是主耶稣的时候到了。他说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你就要勇敢地走出去。这几天我们有几位献身者，愿意回中国做宣教工作的献身者，我在跟他们谈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告诉我说他为什么要现在做呢？我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一次要献身呢？他就说讲员有一句话很打动我的心，他说我要趁着我年轻的时候，我青春年华的时候，我经历最好的时候，我愿意来奉献给神，我不愿意等待，我不愿意说等到我万事都具备了，等到我一切的条件都齐全了，然后那时候我再来走献身的路，因为那时候可能十年二十年就过去了。若是有人为了主的缘故在监牢里面可以度过他的青春的年华，我们现在可以自由来侍奉神的时候，为什么不把你最好的时间来奉献给神呢？为什么要等到我们已经好像世界上的事情都过了以后我们再来侍奉神呢？我们的心智到底是如何呢？有一次我们跟海外校园一位作者，我跟他交通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现在他的公司里面已经做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他曾经管理过全世界最快速的一个电脑，就是全世界最快的一个电脑，他曾经负责那个主要的设计跟工程。那么现在他在北加州在一个很大的研究公司里面做研究部门的主管，他的收入很高，他的专业的成就非常的好，他也是一个非常爱主愿意侍奉主的基督徒他常常写文章，他常常讲道侍奉，他带领学生。但是他说我现在我巴不得我能够早一点能够出来全时间侍奉，一进江湖，一进入这个专业的领域以后，并不是进入专业领域不好，但是进入以后有时候就很难抽身出来，真的是很难。他说我感觉我现在每天去上班的时候好像浪子在流浪的时候跟猪在争食物吃他不是说谁是猪，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心情就像那个浪子一样，他在争那些无关重要的东西，但是呢又为了生存他必须要吃这些东西， 那么他就必须在一个在这种公司里面，在那里跟人争权夺利，在那边要用尽一切的方法来争取他的成就跟地位。他觉得这时代一点意义都没有，他真的很希望说，我如果能够早一点能够出来侍奉主，这多好。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主耶稣在这里也对我们发出这样的呼召，时候到了，现在就是收割的时候了。你举目看田，你看到禾场的需要，神在你心中的呼召是什么呢？我相信我们在海外，在中国大陆，我们都看到这一个时机的紧迫性。中国大陆若是继续这样改革开放下去，继续的在物质上，在商业上，在这些世界上的享受上不断的进展，不断的繁荣以后，因为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的人爱主的心就冷淡了。有一次我跟一位家庭教会的一位老姊妹，我跟她交谈的时候，我问她说，你们这里现在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她说，过去我们最大的困难是逼迫，因为她是在中国的南部，是在一个特区里面。她说，过去我们最大的难处是逼迫，很多的人信主要受到很大的逼迫，许多的人会胆怯，但是现在最大的逼迫就是物质的享受，几乎就跟台湾一样，跟洛杉矶一样，跟纽约一样，跟香港一样。他说，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物质的享受，因为物质的享受有，所以很多人本来他愿意追求的，愿意好好读圣经的，愿意下功夫的，愿意传福音的，那么渐渐他这个心就没有了。有时候不一定是他的心没有了，而是整个环境，他的公司，他的医院，或者他的学校里面要他在做横向的那个作业哈，意思就是说要他再去多许多的一些做许多的工作。他们医院里面要他加班，他们医院里面为了盈利的关系，本来十个医生现在只是请五个医生，那么他因此他工作的时间必须增加。那些原来要侍奉主的人，他没有时间再来侍奉主，这是他们现在最大的困难跟逼迫。你就会发现，当中国越来越繁荣以后，现在在教会当中，那个单纯的爱主的心、追求的心智，很多时候会渐渐的受影响。然后西方的这些好莱坞的文化，这些大众的文化，这些通俗的文化也渐渐进入中国以后，那是将来中国最大的福音的挑战跟敌人，而不是一些其他的政权或者是其他的因素。你会发现这个时机何等的紧迫，若是我们现在没有把握这个时机，尽快的传福音，尽快的造就工人，那么将来要跟世界上的这些物质的引诱来彼此来对抗，你会发现这个时机如果没有把握住的话，很快就过去了。那我自己在海外的中国学员当中也是看到这样的情况，在89年、90年、91年、92年的时候，那时候信主是风起云涌，那时候是非常热烈的，每一个人都渴慕的要来听福音。那么现在渐渐的我们也看到有许多的人，他来了以后他就买车子了，甚至买房子了，就跟台湾香港的留学生一样了。然后渐渐的他所追求的也是这些功成名就，追求的就是名利地位，追求的是五子登科。我们会看到这许多单纯的追求的心智也渐渐在消失了。我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侍奉的人心里面都有一个急迫感，若是我们从主耶稣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不是还有四个月，现在就是要收割的时候。庄稼这么多，工人在哪里呢？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时候到了。最后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我们只读第一节。当主耶稣选召十二个门徒，主耶稣传福音，主耶稣行神迹，主耶稣走十字架道路了以后，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第一节，在他上十字架之前最后一次公开祷告的时候，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一起读。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我们只读到这里。在这里主耶稣他举目望天，他最后一次带领他的门徒一起做公开的祷告的时候，他说时候到了，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他知道神永恒的救恩的计划里面要实现的这一个救恩的计划，现在这个时候到了。当他宣告时候到的时候，一方面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宣告，一方面也在神的面前表示说，神啊，时候到了。 求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我们都晓得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来让神荣耀他呢？他怎样来荣耀神呢？是借着十字架来荣耀神。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主耶稣对他的两个门徒说，人子这样受害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求荣耀。我们用人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怎么会在这里说求你荣耀你的儿子呢？但是我们都晓得，主耶稣说求你荣耀你的儿子的时候，就是说求你让我甘心的走上十字架，求你借着十字架的苦难来让我荣耀你，求你借着十字架让你的荣耀可以彰显出来，求你借着十字架来彰显你救恩的实现。所以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表示神的十字架的救恩的计划成了，开始了，已经成就了。他在神的面前有这一个时刻感，他知道时候到了，他愿意走上这个背十字架的路，让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可以借着他来彰显出来。在这两期的培训营当中，我们看到神借着许多年长的、中年的、年轻的仆人，让我们看到在50年代、在60年代，神借着许许多多忠心侍奉他的仆人来荣耀他啊。在70年代、在80年代的时候，神也兴起许多的弟兄姊妹，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严打的时期里面来荣耀他。甚至到了90年代，我们也从年轻的这些同工们的身上看到神也是借着十字架的恩典、十字架的道路来荣耀他的教会、荣耀他的儿女、来荣耀他自己哈。我们看到神的荣耀要在我们的身上来彰显出来，我们是不是愿意有这样的心智对神说，神啊，时候到了，求你荣耀我这一位属于你的儿女，求你荣耀我这一位仆人，让我借着十字架的苦难，让我借着你的恩典，让你的名来完全的得到荣耀。你在心智上愿意这样做吗？你愿意在实际的行动上，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求神来荣耀我们，荣耀他自己的名吗？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有这样的一个清楚的时机感，他知道时候到了。当主耶稣对罪人宣告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他的救恩就进入这个世界里面。当主耶稣对信徒宣告说时候到了，我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新的敬拜、新的认识。当主耶稣对他的门徒宣告说收割的时候到了，他的门徒就顺从他的旨意去收他的庄稼。而当最后主耶稣宣告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他就走上十字架，让我们来跟随他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愿这个时候到了这四个字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省察我们的过去、了解我们的现在，以及障碍我们走这一条侍奉主的道路的时候，我们时时刻刻的看到、听到主耶稣对我们的说话，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时候已经到了，你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在对我们说话。在这一个星期当中，你借着你的众仆人，借着见证，借着诗歌，借着个人的协谈，借着小组的交通和讨论，你多次多方的来提醒我们时候到了。求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生命的主权再一次的交托给你，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让你掌管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也求你让我们这每一位愿意跟随你的门徒们，就让我们有你的眼光，有你的看见，也让我们这些愿意献身给你、愿意侍奉你的人，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来学习荣耀你。无论是苦难，无论是逼迫，无论是环境，无论是各样的遭遇，无论是健康或者是疾病，无论是高处的、低处的， 让我们在一切的事上都让你的名得到荣耀，甚至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你也借着我们来依靠你、仰望你，让你的名来得到荣耀。主啊，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姊妹，我们身上有许多刺，有许多的难处，他们愿意正是靠着你的恩典，让你的刚强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我们在这个礼拜当中，我们有许多的人，我们愿意来侍奉你，我们愿意来跟随你，也求你的名在我们的身上完完全全得到荣耀。让我们这些愿意侍奉你的人，我们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时候，我们有公义、有和平、有圣灵中的喜乐。愿你保守我们的心智，保守我们整个人，也保守我们的家人，保守我们的儿女，让我们重新合一的一起来走侍奉你的路。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一起来敬拜你、赞美你，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